灵修今天正道的经文，提多书一章一到四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一长老，题目是共信之道，神选民的信心。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赐福他在座的每一位的他的儿女，请坐。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曾经有一次，我问弟兄姊妹，我说，听到诗班开始唱《主在圣殿中》。通常你在干什么？通常你在想什么？有一个弟兄说，通常是在想他们谁把哪一个音唱错了。那我想，我们怎么来进入主的同在？如果这是一间主所蒙召建立的教会，那么主在圣殿中了，我们还不在圣殿中；我们人在圣殿中了，我们的心还不在圣殿中。如果这不是主所蒙召建立的教会，那我们在圣殿中了，主还没有在圣殿中。所以我们要怎么来等待？我们要怎么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他的同在，信心来领受他的同在？我曾经前段时间看这个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几千人的一个大厅，他们都坐得非常的整齐，在那里一直等，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所有人都坐在那里等，包括这些议员、部长或者是好莱坞的明星，等什么呢？等国王跟王后入场。国王跟王后是来的最晚的，他们一进来就卫兵就开始吹号，所有全场的人就站起来。所以我就在想啊，昨天我们很感恩有一场的婚礼啊，有弟兄说我们教会的结婚率比较高啊，我就在想，谁会在别人的婚礼上面迟到呢？在别人的婚礼上迟到的人是最骄傲的人，因为大家都在等新郎跟新娘最后一个进场，他却以为大家在等他。谁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迟到呢？最骄傲的人，因为大家是在这里等圣灵的降临，等上帝话语的呼召，他却以为大家是在等他迟到的脚步。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怀着对他的盼望，怀着神所赐的信心，我们实在知道主在圣殿中与我们同在。他给了我们这样做儿子的名分，给了我们敬拜他的这样的特权，叫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话语所呼召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你的圣殿，其实不是这间房子，乃是每一个信靠你的儿女。主，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把你的儿女们连接起来，成为联络得合适的一座城。我们就在这里，在我们的心灵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来敬拜赞美你。愿你赐信心给我们，愿你实在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位分，是你万古一先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所预定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圣灵引领你的教会传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我们何等的珍惜盼望这样的时刻，敬拜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愿圣灵今天坚固我们，赐下信心给我们，叫我们一起同声欢呼赞美，成为对这个城市最美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所以非常的感恩，在过去这几周，我们看到因为有人这个呼吁每一个星期天要到这些城市的广场里面去聚集，所以政府也非常的紧张。那我说其实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主日是要来敬拜神的，教会不是要走到街上去的。教会知道他在这里聚集敬拜神，传扬神的道，就是对这个社会最美的最大的祝福。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一种时代的变化，我们甚至感受到一些外在的压力。有一个肢体分享说，他的家人跟他讲说，哎，最近最好哪都不要去啊，要去也不要去教会，要去教会也不要去家庭教会，要去家庭教会也不要去秋雨之父。所以我在想，在前段时间我写一篇文章，我说我跟教会的众长老，我们既然是教会的长老，我们绝不参与跟介入任何的政治的活动，但是我们既然是教会的长老，我们绝不惧怕任何政治权威的淫威。既然我们是教会的长老，我们绝不回避对任何政治罪恶的指责。其实教会做什么呢？教会有一天会上街，但是不是去祷告。在89年64的时候，北京的一位杨牧师在北京三支港瓦斯教会，他率领着青年团契的弟兄姊妹走上街头，举着十字架，是当时广场上唯一的一支救助的队伍。所以到那之后呢，他就离开三支，从此在家庭教会服侍。我盼望有一天，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要面临动荡，教会走上街是去救人的，教会走上街是去救助的。我盼望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一间这样的教会。我盼望上帝使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在今天都是来造就他自己的儿女，知道怎样才能为这个社会带来祝福，知道怎样的敬拜，怎样的侍奉，怎样的对福音的传讲，怎样的对真道的持守，怎样的公义跟怜悯才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最大的祝福。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在分享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以前有一个比喻说什么是信心呢？就好像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我们说叫《回到未来》，就是你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所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呢，所望之事的实底呢，就是你已经知道结果。我说好比今天你已经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了，你已经知道文革已经结束了。如果今天把你空投到时光倒流，空投到这个1939年的欧洲的战场，甚至把你投到918之后的东北的大地上去，你要怎么过呢？你就在那个军队里面，你就不断的鼓励你旁边的这些兄弟们说，不要怕，一定会得胜的，因为你知道已经得胜了。但是那个过程里面呢，该打败仗还是要打败仗，该这个逃窜的时候还是逃窜，该受伤的时候还是受伤，但是你却知道二战是会胜利的，希特勒是会失败的。所以你不断的去鼓励你旁边那些 不知道结局的那些士兵，他们根本不相信你的话，他们在那些绝望的那些寒冬的夜晚，就好像这个斯大林格勒被包围了一年的时候，就好像完全看不到盟军登陆的希望的时候，就看见只剩下四川川军出战，孤军在抗争的时候，旁边的这些士兵没有人相信你说的话，他们已经绝望了，他们觉得这个世界要毁灭了，他们觉得一定会亡国，他们觉得整个西方现代的文明一定会被摧毁，他们看不到任何的亮光。但是你却是有信心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信心使你看见了那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你是回到未来，你是知道未来，然后你来过那地上的生活。所以在上一周我看见一个新闻，在西方还有国内的媒体都广泛的转载，就是美国年龄最大的一位一战的老战士弗兰克·巴尔克斯，2月27号在弗吉尼亚州自家的农场去世，享年110岁，这是美国所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一战的老兵。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人类经过了多少的苦难，曾经为着这个世界的和平而战的这些老战士，所以很多的媒体用了当年麦克阿瑟的 一段最有名的演讲，叫做老兵永不死，只是剑凋零啊，来报道这一个的事件啊，来回想曾经为这个世界啊做出了努力的人。1917年，弗兰克16岁，他谎报年龄，满城18岁，奔赴了欧洲的战场。他说：“我知道有一天，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会剩下最后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到是我。”然后当他离世之前，记者采访他，他说，记者采访他说，如果再来一遍，如果你还可以再活一次，你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说，我渴望啊，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啊，去欧洲的战场。为什么他今天可以这样讲呢？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已经知道人类已经获胜，他已经知道他所捍卫跟保卫的那个世界，但他所保卫的也是我们所感恩的，但是他所保卫的只是这地上的和平。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一生，愿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可以这样讲，甚至我们讲的比他更美好，因为我们所捍卫的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永远的国度。所以我们不是像弗兰克这样说，我们是像保罗那样讲，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当守的道，甚至当传的道我也已经守了，我也已经传了。所以如今我可以安然的离开，离世与主相见，这是信心。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会落在教会的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克里特岛。保罗写这封信给提多，提多是希腊人，是克里岛的人，他曾经跟保罗一起在克里岛同工。那我们记得在参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保罗曾经带着提多一起去，那他们就要提多受割礼，保罗坚持不让提多受割礼，外邦人因信归入耶稣基督，他们不需要行割礼。所以提多，我不知道，当也许他不是第一个，但是呢，他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他代表着希腊世界这些未受割礼单单因信归入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教会开始除了犹太人以外，开始有了希腊人， 他是有了这些。你们知道，如果以前学过历史，你会知道克里特岛是一个有无比辉煌的古文明的岛，甚至它是整个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其实它不是属于希腊文明，它属于呢希腊文明的早期的爱琴文明，爱琴海的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就是以色列人约瑟甚至做奴隶的时候，在那之前，克里特就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甚至在那一个岛上，他们经历了差不多2000年的和平，差不多在1000年当中没有过外敌的入侵，所以他们在那里发展出了整个他们成为这个小小的岛，成为整个爱琴海文明的中心。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个考古的发现，就是发现了特洛伊城和克里岛的废墟，发现原来在希腊文明之前被埋葬在希腊文明的下面底层的，还有一个辉煌的文明，一个被希腊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希腊人被称为野蛮的希腊人，被野蛮的希腊人所摧毁的一个文明，那个文明就是克里特岛的文明。所以呢，在公元前差不多1500年，一支野蛮的从北方来的雅利安的民族，也就是闪的后代，就也就是后来的希腊人当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族群，他们灭了克里特岛的文化。从此呢，那里成为在希腊的文明里面又沁浸了1000多年，然后直到公元63或者到65年，也就是基督教要经历极大逼迫的时候呢，来到提多和保罗来到了克里特岛，基督教再一次进入这个岛。所以这个岛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原始的文明，人类曾经最辉煌的文明在这个岛上。在那个岛上他们崇拜女神，他们崇拜兽，所以在第一章提多书的第一章，保罗曾经引用到克里特岛的一位学者所讲的话，说你们格利底人，就是克里特岛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他批评当时的克里特人已经堕落到一个呢地步，道德上的，而且呢，这个是一直延续了他们曾经的这个偶像的崇拜，就是在原始的克里特的文明里面呢，他们是崇拜女神，以及呢崇拜兽。这一点呢，跟旁边的以弗所也差不多，那。教牧的书信除了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呢，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呢，也是一个女神崇拜非常兴盛的地方。克里特也是。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呢？今天也有啊，今天是女权主义啊。所以保罗在教牧书信里面会特别提到在教会里面姊妹的角色。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公元63年以后，这个岛再次的发生了一个呢千年未有的改变，就是福音进入了它。提多跟保罗有许多次的同工，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曾经哥林多教会呢还有一封跟保罗的通信。不是前书跟后书，可能是另外一封，是保罗措辞比较严厉责备他们的一封信。那封信呢是委托提多带给哥林多教会的。那后来保罗又托提多呢再去哥林多，是去收集呢奉献的款项，要带给在以色列犹大地的一些贫穷的教会跟肢体。所以提多跟保罗有许多次的同工，保罗在这封信的后面又叫提多赶快去见他， 啊，他很想念他。他说有人来接替你在克里特岛的工作以后，你就赶快来见我。但教会史上呢，认为最后提多呢，再一次的回到了克里特岛。他是成为克里特岛的，在教会史上认为他是克里特的第一任的主教。在我们很多人看到过，这是在克里特岛上啊很美的教堂。从此2000年又开始被福音所影响。我深愿我们这一个盆地，深愿我们的这一个国家，也可以经历克里特岛这样子的历史，曾经有我们辉煌的历史，然后我们有被摧毁，我们有2000年未有的变局，我们有不断的在西方文明的不同的思想跟主义之间征战流血，然后福音来到了这块土地。你知道福音来到克里特岛，就是教会第一次大逼迫的前夜。公元64年，尼禄皇帝就开始在罗马帝国宣行了第一次规模非常巨大、波及面非常广，甚至我们听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殉道的故事，在斗兽场，那些狮子，那些被屠杀的神的儿女们，在那样的一个关头，福音进入了克里特岛。福音进入中国也是一样，鸦片战争的前夜，神在使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一个社会的转型、历史的风暴，甚至历史的灾难之前，感谢主，马里逊比英国人的炮舰更早的来到中国，开始在这个民族当中来预备。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也是一样，今天神呼召我们也是一样，今天这个教会的建立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未来社会的转型会面临什么样的波动，甚至今天政府也好民众也好，其实我们都会担心，像突尼斯所发生的事情，像埃及所发生的事情，像利比亚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还会发生在我们这里？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要怎样子知道自己那个尊贵的位分？今天需要一个信心的时代，今天需要信心的伟人，今天需要圣徒在神的道当中的传承。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儿女，我们要祝福我们所在的时代，我们要流泪来祝福他，我们要流汗来祝福他，我们要流血来祝福他，我们要跪在地上祝福这个时代，我们要举起双手赞美敬拜来祝福这个时代，我们要迈出双脚传扬神的道来祝福这个时代。所以在提多书里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即将来到的时代，其实保罗在这里面呢，特别把重心放在了一个呢，从教会的建造与教会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短短的3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线条。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教会，尤其是讲到教会的长老，他特别把教会的长老跟假教师做一个的对比。因为有假教师，所以教会选立长老才这么的重要。有多少人在传扬异端的道理，教会就要建立选立案例多少个持守正道的长老。有这个社会有多少的讲台在传扬无神论的道理，这个城市就应该有多少个讲台在宣讲神的道。所以保罗把这个长老的位分、他的责任、他的权柄，在第一章里面是讲到这一个教会的一个坚固，以及跟假教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对抗。第二一章呢，是讲到教会里面的会众啊，丈夫跟妻子，少年的妇人跟老年的妇人，仆人跟主人，老年人跟少年的肢体，他们之间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他们的一个圣徒相交的原则，他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原则，我们说一个天使的联邦的这样子的一个共同体。第三章呢，讲到世界， 讲到基督徒的公民的责任，你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你们要尽虔的度日，你们要为这个世界祝福，你们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凡人眼里说啊，以为美善的事，你们都要去想念，你们都要尽力的去经营那一切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啊，亲手做工行一切的善事。也讲到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提多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呢，是一段问安的话语。在这一段问安的话语里面呢，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有三次的讲到，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三个的主题：第一，神选民的信心；第二，敬虔真理的知识；第三，传扬的功夫。那今天我们来看神选民的信心。在这一段里面啊，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信心来自我们与神的关系。信心不是从我们里面很神秘的冒出来的，信心不是有一些弟兄比较刚强，有一些弟兄比较软弱，在一些刚强的弟兄的里面好像有一股很神秘的潜力啊。信心来自我们与神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在第一节里面，保罗用了两个词来称呼自己，在所有的保罗的书信里面是很特别的，他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你会记得在绝大多数的保罗书信当中，他自称为使徒，他很少自称为仆人，而同时称自己是仆人和使徒的只有罗马书跟提多书这两卷。那这个之间是一个张力，使徒好像是在讲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个职分，职分呢是带着神所托付的一个属灵的权柄，而仆人呢是讲到一个呢甘心的付出，谦卑降卑的侍奉，又好像是讲到一个相反，不是讲到权柄，而是讲到放弃啊。但是这之间呢是有一个张力，但是我们从这两者之间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无论你说你是使徒，无论你说你是仆人，都有两件事情是共同的。第一件，你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对吧？你是别人的仆人，你不是主人，你是别人的使徒，你都不是呢你自己的主人，你都放下了你的自我中心，你都放下了一个自主权，你是来传扬你的主人所叫你传扬的道，你是要照着你主人的意思来侍奉敬拜他。这是第一，你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第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仆人还是使徒，这两个身份都代表着责任。仆人就要交账，使徒更要交账，这两个身份都代表着你在这个世上向你的主人，也向着你要服侍的弟兄姊妹乃至这个世界负有一个责任。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种张力。今天早晨我7点钟到教会，我7点钟 到了楼下，警车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啊。然后他们送我到教会，然后看我上来，然后开了门，他们说：哎，王长老，你是第一个到教会的啊。我说第一个来的是仆人，最后一个来的是领导啊。哦，他说那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使这两个的身份，他既清清楚楚的因着他的蒙召来宣告他使徒的身份，甚至他说我不比其他的使徒更小，但是他也称他是神的仆人。什么是仆人呢？仆人就是奴隶，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奴隶。什么是奴隶呢？奴隶 的意思就是与神与他的主人立约的人。以色列在旧约当中是与神立约的一个群体，换言之，他教会乃是一个仆人的群体，所以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所以在这个与神立约的圣徒的群体当中，弟兄姊妹，你们的每一位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都被称为是主耶稣的仆人，甚至被称为是主耶稣的奴隶。同时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连这个群体当中的领袖亦被称为是仆人，因为这是一个与神立约的仆人的群体。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在世人的眼里看起来很尊贵的位分，他是使徒，就好像是钦差大臣。他又用了一个在世人的眼里看上去非常卑微的一个词，他是奴隶。你要知道，当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是有奴隶制的。他可不是在今天我们说一个词这么轻易，罗马是有奴隶的，有罗马的公民权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而保罗在他的那个世界上，他是极少数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他说他是奴隶，所以这之间的张力，甚至这之间，当第一代的听众读到这一封信，保罗对自己的称谓的时候，他们的震撼。你今天听到奴隶这个词或者仆人这个词，其实你体会不到，因为今天我们当中没有奴隶制度。我在前段时间看那个《纳尼亚传奇》的第三集，我又去读那个小说《黎明踏浪号》，那里面有一个人物很有意思啊，就是塑造了一个很讨厌的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叫尤斯塔斯，其实他是谐音叫 useless， 就是完全没有用的人啊。那这个人真的很讨厌，不管是读那个小说还是看那个电影，都觉得他真的是个很讨厌的小朋友啊。然后他们一起在那个孤独岛被抓，被卖到奴隶市场上去，然后在奴隶市场上呢，就是标价来卖的哈。他定价呢五个月牙，就他们的就相当于五分钱哈，但是没有人要买他做奴隶。于是呢，奴隶那个贩子把他跟其他的奴隶搭配，买一送一，还是没有人要。后来路易斯写到说，虽然没有人愿意被当作奴隶卖掉，但是如果被当作奴隶，还是没有人愿意买，也许更加令人沮丧。这个尤斯塔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令人讨厌到极点，让人觉得没用到极点的人。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最后，阿斯南却使他重生。所以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你的信心实际上是从这里来，这样的一个人，主耶稣基督为他上十字架，这样的一个人，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将他挽回来。我们的信心来自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来自于我们与这位耶稣基督的关系，来自于我们是他的仆人又是他的使者，来自于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职分。我想说，如果你不清晰你与神的关系，尤其你不清晰这种关系的实质是做仆人做使徒，你不清晰这一个关系的实质是要承担责任，你的信心就是无源之水。你的信心从哪里来？有一个弟兄说，哎呀，我没有信心，我要更大的信心。要信心做什么？要信心赚更多的钱吗？要信心过你自己更好的生活吗？如果你要信心只是为了过一个你自我中心的更好的生活，信心不会赏赐给你，除非你明白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使者，信心才会赏赐给你。神要你做多大的事，神赐给你多大的信心。不想为主做工的人不会有信心。 就像一个人得到了一双球鞋，但是他却不去踢球，他说神啊，给我一双更漂亮的球鞋，怎么会给你？你只有去踢球，你有一天踢到世界杯了，神给你一双更漂亮的球鞋。如果你不知道不清楚你与神的这一个关系，信心不会加给那为自己而奔跑的人，信心不会加给那没有把自己交出来的人，信心不会加给主人，信心只会加给仆人。所以保罗在最后第四节又称提多是按着共信之道做我的真儿子的，这是提多与神的关系，他是按着那共信之道来做保罗的真儿子。他的意思是讲到他领受的是那一个使徒所传承的一次交付使徒的圣经的真道，他是从这个道所生出来的儿子。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重生，不是回到妈妈的子宫里面再生出来，而是照着这个道被生出来的真儿子。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前一段时间我们去年圣诞之前，我们在家里布置这个圣诞树，很漂亮，各种东西挂上去，然后我们说一直把它我们跟小苏要说，我们一直把它到春节结束我们一直把中国的节日也挂完，春节完了之后我们就收，那一天元宵过完了我们就一起妈妈跟他一起来收这个圣诞树。在这个收这个圣诞树的时候呢，我忽然有一点伤感，你知道那个圣诞树很漂亮，上面挂了很多东西，要一个一个的把它取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挂上去的，因为它不是呢结出来的果子，它是挂上去的。所以当时很伤感，我想是世人把一棵圣诞树，他不知道那一棵圣诞树指向的是真正的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树。挂上去有什么用呢？怎么挂上去，这辈子还要怎么取下来？唯独你知道你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身份，你知道你的生命要跟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就是那一棵生命树相连，这结出来的果子，信心是结出来的果子，盼望是结出来的果子，爱是结出来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都是结出来的果子，而不是挂上去的装饰。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一生，盼望我们，我就在想，我说哇，主啊，我千万不要成为一棵圣诞树，被挂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有一天全部拆下来，因为没有一样是从那里面生长出来的，没有一样是结出来的果子。耶稣基督，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乃是呢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是从外面的，义是加在我们身上的。就好像我们以前讲过，人再努力都不可能成为王子，成为王子唯独是因为你的父亲是君王。我们怎么成为别人的儿子呢？比如你看见有一家人，有一个小孩说，哎呀，我不想当我爸爸妈妈的儿子了，我看那家人天天有肉吃，他们家的房子比我们大，他们的沙发比我们大， 我要做那家人，从此我今天宣布我现在姓王了，我现在姓李了。你怎么成为那一家人的儿子呢？不是你喜欢你就成为那家人的儿子，不是你愿意，不是你今天做一个决定你就成为那一家人的儿子，你成为那一家人的儿子要那一家人来收养你，要你本来不是你的父的来收养你，本来不是他的儿子的要来做他的儿子。所以我们需要来反思我们的信心。我以前有一个亲戚，他每一次呢，他从来没做过饭，没有在厨房里，不过我每次说到什么样的菜他都说他会做，回锅肉嘛，很简单的，就是弄一个什么什么， 啊，然后我说你做过吗？没有做过，我看过。啊啊，那个什么炖鸡嘛，那个很简单，那个就把那个洗了切了就可以了。我说哎，你做过吗？他没做过，但是我会。你知道真的有这样的人哈，他从来没有做过，但是他宣称他会。他把他看过当做他会，他没有吃过猪肉，他见过猪跑，他当做他吃过。其实在教会里会不会是有这样的人呢？他把别人的信心当作是他自己的信心，他把他听过当作是他知道，他把他理性上的知道当作是他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他把他没有交出来的主权当作他已经与神有了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来思想，信心来自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使者，我们是真道所生的儿子，我们是被天父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收养的。信心来自神的三重的保证，在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见神给了我们在这节经文章三重的一个保障。第一，神的应许，万古以先所应许我们的永生。第二，神的信实，这一位神是不说谎的神。第三，神的福音，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要把他的道显明。在提多书里面有两个神学的观念是其他的书信里面所没有的，很特别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神选民这一个观念。你们知道在旧约当中，这是一个呢旧约当中一贯的观念，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在整个新约当中，只有保罗只在提多书跟罗马书和哥罗西书三处的经文提到这个观念，把今天新约的信徒称之为神选民。所以我们说了，信心来自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归根到底呢来自于我们的地位。什么地位？神选民的地位，神选民的信心。信心是因为你是神的选民。所以保罗在这里把那一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把福音临到了万族万邦当中的这一个新约的群体称之为神选民。他再一次延伸了旧约当中以色列人的观念，他也突破了这一个观念，他让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的震惊。我们按着血缘做亚伯拉罕后代的才是神的选民，但是今天这一个信心的群体却成为了一个呢选民的群体，却成为了一个仆人的群体。我们唯独靠着信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神的选民，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对克里特岛、对希腊世界里面的那一些信徒，也对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这些啊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来讲，是莫大的安慰，是信心给我们神的应许，万古以先应许我们的永生。我们上一次讲认识天父上帝和他所差遣来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是不说谎的神，神指着他自己启示把永生赐给我们，神指着他自己启示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指着他自己启示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当你说我最近很软弱，我没有信心，
你不可能有信心，信心本来就不是从你肉身中生出来的，你需要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去看神的应许，去抓住他的应许，去相信他的信实，去再一次的领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一个提多书里面很特别的神学的观念，就是呢神的福音，或者是神的救恩。我们在 这四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节经文里面说，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在其他所有的新约的书信当中，都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主救主耶稣基督，唯有在提多书里面称神是我们的救主。而第五节里面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在提多书里面，保罗称神是我们的救主，又称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把这两个词完全的转换使用。在提多书的，如果你们翻过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因为神，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这一句的原文其实可以翻译说，我们的救，他说神救众人，是按照一个主动，这个动宾的结构来翻译，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翻译成是救主神，我们的救主神已经把他的恩典显明了出来。在这里保罗再一次的称神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到第十四，然后到第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这一处跟我们读到的这一处里面，两处里面呢，保罗都将神我们的救主和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并列的使用。福音，基督的福音，福音也是呢天父上帝的福音。救主是耶稣基督，救主也是这一位三一的神，他的应许，他的信实，他的福音，是我们信心的保障。最后，信心来自真理的知识，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正道要跟大家分享的，敬虔真理的知识。在提多书里面还有一个的对照，是在其他的书信当中相比很特别的，就是将信心和知识的并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今天再一次引领我们来省察我们内心对你的信号，来省察借着你的恩典信心，我们是否与神建立了那真实的生命的关系，我们是否成为主啊在你里面的王子和公主，我们是否拥有这不变的地位，是你万古以前所赐给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赏赐我们的。主，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改变，但唯有主耶稣基督永不改变，唯有你自己的道永不改变，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的信实永不改变，你的福音永不改变。主啊，我们就来省察我们自以为的信是不是建立在那真理的根基上，是不是建立在主啊我们与你那真实的生命的连接上，是不是不只是理性上的接受，而且是灵魂里的降服。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想象当作是我们的心，以至于只要我们想到信你，我们就自以为已经信了。 愿你来省察每一位神的儿女和每一位来听到认识你的朋友，把信心赏赐给我们，带领我们建立与你生命的关系，叫我们因着在这个地上为你而奔跑，就不断的仰望从你那里领取你所给我们那丰盛的信心。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特别的来坚立你自己的教会，在真道上建立我们，赐给我们美好的信心，领我们到美好的地步，叫我们即使是好像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枪林弹雨当中奔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打一场已经得胜的败仗，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要为你在这个地上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旌旗高高的扬起，高过我们的身体，高过我们的灵魂。感谢赞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